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我好紧张啊！咁大家一齐祈祷。亲爱嘅救主，今日你自己嘅仆人侍女站落喺你自己嘅跟前，去宣讲主你俾我嘅信息。亲爱嘅救主，今日嘅信息系讲到生命、生与死，触动咗一啲好深层次嘅价值观。主啊，求你亲自嘅去对我哋说话，因为教导我哋嘅系圣灵，系你自己，你系保惠师，你系将真理去亲自教导我哋嘅嗰位，绝对唔系你我呢个咁卑微嘅侍女。亲爱嘅主，我哋知道，如果讲到生命嘅生与死嘅时候，实在系会牵动咗我哋好多嘅情绪，并且再讲到对与错嘅时候，可能会令到大家有唔同嘅谂法，有唔同嘅理解，因为对与错实在系每个人嘅观点与角度，同埋可以获得嘅信息，同埋可能同成长背景等等太多嘅因素系有关。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主啊，我哋心里边有扎心，我哋心里边感到有挑战，都可能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上帝你今天是挑战着我们，为了上帝你自己，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条命都可以不要的。因为当我们能够校正我们的焦点，用我们的一生去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们一生是不枉过。也都是因为这样，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不再惧怕任何的牺牲，因为我们得着最永恒的生命，并且我们得着耶稣你自己的称赞和奖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香港电台呢，一分钟阅读，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的。咁早排咧就分享一本书，系叫做《打倒》啊。喺嗰本小说里边咧，系讲到讨论咧，究竟死刑比较人道啲啊，还是终身监禁嘅无期徒刑系比较人道咧？这个议题非常之有争议性。在小说里面，赞成死刑的银行家他就和一个律师去打赌，银行家邀请律师住 在他家旁边的小屋里面，要律师 在里面自我囚禁15年，如果在15年里面律师都没有走过出来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大约2亿的港币。但是如果这个律师在15年之内已经顶不上走了出来的话，那他就没有任何的钱作为这个报酬，作为这个赌注，应该这么说。当15年将要届满的时候，这个银行家他面临了一个财困，于是那一晚他偷偷地走到那间小屋里面，他企图做些事啦，即是其实想杀了那个律师啦。他看到那个律师其实已经瘦到好似骷髅骨咁噶啦，他咁啱瞓着咗，台上面有一张嘅信，原来是写俾呢个银行家的，信写得很好，很长，就记录了一段。他说明天的12点就是我将可以获得自由了，不过在我离开这个房之前，我要同你声明， 我真的很藐视自己，藐视生命，藐视健康，还有藐视你们在书里面所反映的人间的幸福。因为我看到你们有丧失理智，走上邪道，也都有将谎言变成真理，也都有将丑变成美。为了我用我为了表明我藐视你们乃以为生活的所需的一切，我宁愿放弃那2亿，我决定在这个期限之前的5个小时之前，我会离开这里，要违反这个契约。银行家静静地将这封信摆放在台面，他流着泪走出这个小屋，因为在他的一生里面从来都没试过这么鄙视自己。第二天有人告诉这个银行家，小屋里面的人不见了。我们有没有曾经藐视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有没有反复想一下，究竟怎样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呢？我今天定的题目是视死如归，活出信仰。如果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要拿我们的命的话，这个就是最生命最崇高和最光荣的一生。我们不如再读回第34节啦。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啦，咁耶稣呢番嘅说话，其实系对众人同埋门徒讲嘅。点解耶稣会讲呢番嘅说话呢？其实因为佢知道自己离死好近啦，而佢讲呢番嘅说话，就系当门徒彼得能够公开宣认佢就系基督，好似彼得明白咗耶稣嘅身份咁样。於是耶稣就可以进一步解释，原来跟从他的人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包括了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是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呢？或者首先解释一下十字架是什么的意思先。十字架如果字面来讲，其实就是那条的横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自己背着这条横梁，然后就钉在上高去受死。这个绝对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也都是一种的惩罚。那你就会问，为什么耶稣自己就要接受这个刑罚？那既然是一个刑罚，那即是一定要找耶稣的错处啦。那我们知道其实耶稣有什么错处呢？那一定是要经过一些的审讯啦。经过一些的审讯的话，就要一些的证据啦。咁好，我哋再睇翻马可福音3:6嘅时候，就透露咗马可就咁透露嘅。佢就话，当耶稣医好咗一个有萎缩手嘅人之后，法利赛人就出去同希律党人商议点样去除掉耶稣。咁即是话，有一班嘅人，佢哋一早就已经谂紧怎样去找一些把柄，于是将耶稣可以除掉。而在马可福音8:31那里，耶稣是说他会被 长老、祭司长同埋文士弃绝嘅。弃绝系咩意思咧？吓，弃绝其实就表示啊 reject 或者 discard，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反对啊，系拒绝耶稣，拒绝耶稣，丢弃耶稣。但是还有一个前设的，就是做了一些事，就是 after examination， 即是说是有做过一些调查，跟着这三类人，长老、祭司长、文士就弃绝耶稣，经过一些调查。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啊，应该这么说，弃绝耶稣是经过一些调查。那我们会知道调查可能会马虎大意啦，马虎大意啦，是不是有可能不够认真啦，也都有可能是恶意啦。即是说这班的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弃绝耶稣，有可能他们是证据太过求其，那个搜集证据的情况，又或者是就算他们找到一些证据，明明知道耶稣是没错没罪，但是他们仍然的去恶意或者刻意去找耶稣的把柄，于是陷耶稣于不义呢？那我们应该知道是后者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因为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再看回，就是他们曾经是挑战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那里医病，这里不详细解释了。所以呢，其实他们就找到一些把柄，即是说将似是而非的理由加诸在耶稣身上，于是就很成功地在他们的层面将耶稣弃绝了，这样才可以交到去再进一步，当时罗马法庭才可以判这个十字架的死刑。在当时来说，十字架这个刑罚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绝对不陌生的。因为在约瑟夫他有一个的记载，就是说其实在主前，即是耶稣出世之前呢，有一个皇帝呢，其实都曾经将800个的法利赛人呢是钉死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反对那个皇帝的统治。所以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十字架是其实很残酷和很野蛮，不过他们仍然是这样做。所以呢，耶稣如果今天他说挑战，正话刚才大家读那句的经文，挑战人如果要跟从耶稣的人，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说我们要甚至乎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要舍己。舍己不是一些无谓的牺牲，而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上帝国度那个的真善美，包括了要维护这个公义，也都彰显上帝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说要为耶稣舍己背十架的时候，即是说我们也都如果有些情况我们要捍卫公义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我们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过在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上帝又满有恩典。因为耶稣虽然他自己都是用了他的命去接受这个刑罚，为什么耶稣自己都要用自己的命去接受一个刑罚呢？这个就是因为公义的意思了。公义的意思就是当一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这个就是公义的意思了，即是说而耶稣代替罪人去钉受死钉十架，即是说耶稣去付上一个的赎价。赎价的意思就是说义人去代替不义的人去受这个的刑罚。不过我们都知道耶稣三天 是复活的，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义的代替不义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终极的立场终极的看法里面，耶稣的牺牲结果原来是有一个更加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会带来另一个的恩典。这个的恩典就是令到一些有罪的人他可以有新的开始，因为他已经付了这个赎价了。所以我们经常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说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要彰显公义，同时间我们要不断地去求恩典。求恩典的意思就是说，明明有罪的，明明做错了的，但是都放他一马，这个就叫做恩典。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要继续去秉持公义和恩典是绝对困难。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刘俊涛先生他曾经因为想捍卫新闻自由，他被调职。这个消息触发了110个员工为他在报社外面静默了5分半钟，要象征着员工好想继续捍卫这55年来办报的方针，但是竟然一个多月后，刘俊涛他是被两个的，应该被一个人是狂斩了6刀之后送了去医院急救，情况是一度危殆。当其时明报悬红了300万去追缉这个凶徒，但是在2014年的3月份就很快收到广东省公安厅的通知，说有两个的37岁的疑凶已经可以在东莞落网，听说他们是黑社会的人士。但是今天的香港，早过几个月，不是早过 一个月，7月份，在一个的晚上，有很多的人在西铁站的里面是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不知道其实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去救这帮人。所以其实是很想找回一些真相出来，去为这些无辜的受伤者作为一个的补偿。我可以这样说，我相信就算这班当日持刀伤人的人，可能其实他们都很内疚，有一天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在这里很想说的就是，我们很想去，我不是在这里去企图 去指责任何的一方，但是我真的很想有一个的政府，他们是可以体察市民现在担忧的是什么，以致到真相可以查出来，可以令到一些被人已经是抹黑了的任何一方是可以得到一些的清白的机会。同样地，正如我所说，有些事如果真的做错了的时候，其实去承认是应该的，因为要付上这个赎价，反而就有新的开始。就算人的一生其实有几长有几短都好，死亡不是终结来的，所以就算做错了的，仍然有时间去改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不需要害怕是个得失，因为最大的损失是自己条命。讲回刘俊涛，他为了捍卫他认为的新闻自由，他自己在个人生的终点里面徘徊了一段的时间，他有400cc 的血，其实是换过，差不多等于全身的血换了一次。他因为跟死亡更接近的时候，他说不应该由他去审判凶手，所以他祈祷说，我不懂得怎样面对这两个被告，血淋淋的现场，还有有高度不稳定的审讯的结果。天父，我只是求你和我一起去走进这个法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在法庭里面运行，让公义可以得到彰显。结果他感到上帝和他同在，而上帝也都 为他实现了这个的公义。刘信徒忆述他遇袭的时候，住院的时候，有很多亲友甚至乎陌生的人都很关心慰问他，先至令他度过最艰难的时间。他说，如果没有这年半的经历，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上帝的恩典是这么深的，而且我也都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可以原谅那些行凶者。并且他更加明白约拿书的真意。约拿他曾经因为上帝没有再惩罚那班的离城的人而心有不甘，甚至乎向上帝发怒，上帝没有去责备约拿，而是邀请约拿，你都要顾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上帝这么顾惜人的生命，但是今天的经文又挑战我们，要为了祂和福音，生命都要准备牺牲。 好像有所矛盾，因为神国的价值绝对不是强壮虚弱、贫穷富足、智慧如拙、美丽平庸或者顺逆去演绎的。我们生命不是这样去演绎这些的环境。当我们认定了耶稣才是我们一生那个追求的方向，天国的价值观才是我们值得持守的时候，所以如果要为耶稣和天国的价值观而失去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其实真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才是生命的光辉所在。如果我再简单一点去理解信耶稣是怎样的一回事，跟从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回事的话，我会用一个爱去形容，去总括我们信仰的真谛。有一个50多岁的妈妈，他打电话去电台那里说，我以前不参加游行的，但是为了两个仔，我从今年开始我就开始去了。并且他说他现在要今年 我要去投票啊，因为可能他知道原来他这种是一种关心社会的行动，并且我相信他更大的原因是他出于爱，他很爱他两个的儿子，纵然可能他和他儿子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对某些事情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但是他基于爱，他能够去放低他自己，陪他儿子做他儿子一起做的事。另外有一位的母亲，我估计是一位母亲，我在电视铿锵集那里看到的，都是她跪了在一班的示威者和防暴警察之中，她跪在那里求那些警察，你离开吧，你放过他们吧，这样。我相信这位的女士，她都是因为出于爱，她觉得如果她可以挡在中间而令到这个冲突可以快啲结束嘅话，佢宁愿牺牲自己。又有一位嘅文员，佢话自己系一个自由摄影师，佢好想走到最前面睇翻究竟真实嘅情况系点样，所以佢冒住危险去拍摄落嚟。亦有一啲医护人员，佢哋可能是选择去静坐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不过那班的医护人员他很清楚地表明，他会用专业的精神去服务不同的人，但是他们也都有一个谴责，就是不要有用过分的武力了。我相信在这个的香港这个这么危急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用我们既有的身份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当中我知道很多是为人师表的，我不知道来紧的罢课你们是怎么看，但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就是我们是持着一种的爱去与不同的人去同行，而爱的落实一个最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聆听，就是因为只有透过聆听才可以明白 才可以交流，才有机会去更多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避免一些的误会，更加可以厘清一些的不信任。我相信当时耶稣基督是没有去推翻当时的政权，是因为他这个的救法才是最彻底去解决了人那个的苦况。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理解，好像我在这里讲一些的关于政治的事，但是我很想表达的就是，其实一个的政权实在是影响着我们人的全部，我们没有一个的状态是不受政策的影响。所以如果上帝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是作为律师的话，好希望大家可以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更多的尽心，更加明白公义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就用这个的专业知识在香港的政策里面去推动，以致可以成我们的政府是最终成为一个爱民如己的一个的政权。因为刚才我想讲漏了的，就是耶稣是被三种人弃绝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文士就是那些熟悉律法的人，所以律师是绝对可以在建立一个公义的社群是尽一分很大的力量。尤其是当我们说不想好像耶稣好被人拿着一些被把柄的时候，要捍卫真理的时候，律师就正正可以做到这个角色。另外第二种人就是长老，长老就是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就是以前的大祭司献祭的嘛，所以我们的宗教人士也都是可以参与在这个捍卫真理上面，我们都仍然是可以发一分的力。第三种人就是也都是祭司长里面包含的人，原来圣殿里面也都是有警察的，所以祭司长那个行列里面其实是包含了管理警察那些阶层的人，即是警官。所以今天的香港，我们的警队的高层，他们仍然是可以不偏不倚这样去执法，不要受一些的人可能是被因为不同的缘故，有一些不好的不好的指责，可能落到去一些很正直的警队的队伍里面的时候，我盼望警队一心仍然是可以放低去饶恕他们可能被抹黑，又或者可能他们会被可能一小撮的人只是做了一些不啱的事的时候，当然其实现在是未有即是未有调查出到来，所以也都 不可以作任何的评论。但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无论我们是哪一个的界别的人士， 我们都是可以秉持着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去继续的用我们有的恩赐，去用我们有的身份去维护着这个社会的和谐。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前路，或者说我们香港人的命运，其实不是在特首的民望去决定，也都不是在祖国的决策去定了我们的命运。相反的是，我觉得我们香港人反而是要更加的同心，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去用尽我们所有的资源去寻求一个的共识，寻求一个的真相，以致到被伤害的人可以还他们一个的清白，受伤者可以得到适当的赔偿，甚至乎如果那个范围可能更加广的时候，会不会真的考虑好像耶稣的做法，他就是能够去赦免，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将一些就算真的做错了事情的人，他们应该受的刑罚甚至乎都既往不咎呢？这个会不会就是那个的出路呢？我希望今天表达一个讯息，我们活出信仰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说一些很不着，怎么说呢，说一些就是很表面很皮毛搔不着痒处的东西，可能真的会牵涉到大家的神经，因为事实上每个人行的地步看的事情都是会不一样，但是容许我去呼吁大家，我们是想象一下，如果那些全部都是你的家人的时候，而全部都是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愿意的去真诚的对话，愿意的去寻求一同的解决，而不是说哎，不要说了，不要想了，我们算了，自己会解决的了。我相信上帝实在是听我们的祈祷，我也都很相信，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的参与只是限于祈祷的话，未免是低估了我们信仰带给我们那个生命那个的爆炸力和威力。 我不知道自己表达得清不清楚，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去宣讲今天的信息。最后为大家送上这首诗歌《愿你公义降临》。天国在地上彰显不是空谈来的，你我都可以共同追求神国的公义、怜悯，并且是付诸行动，至死不渝。歌词好好，他说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作你看为义的子民。耶稣的足迹不是限于教会，他怜悯那些受压的人，怜悯每一个我们。主的公义在人间是可以彰显的，不是等到落他再回来，在今世都可以彰显。我们有一个的祈祷。亲爱的天父，虽然现在香港好像有一股很强的黑暗的势力是笼罩住，将我们很多的人是不能够在一起，已经筑起了非常的不多的不信任，并且有很多的 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时候，也都有很多的暴力在当中。亲爱的天父，我求你去帮助我们，即是能够可以彼此的体恤，互相的去谅解，多一点的聆听，并且真的有一个的公平公正的机制，是可以将一个的真相去显明，以至到受伤的、被得罪的可以得到补偿。当然我们也都期盼着上帝你自己那份的恩典，就是在一个的惩罚背后仍然是有新的开始，因为我们不怕失去什么，最怕的就是失去上帝你自己的认同，失去了将来那个在审判台前站不住脚的那个的地步。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已经自觉做得很好的，我们仍然是有一个的谦卑的心去不断的去自省。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甚至乎我们甘心的去接受一些的惩罚。主啊，我们都很感谢一些在这个阶段无私的付出他们生命的人。主，我相信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些人是真的可能有不同的损失，上帝啊，你亲自的去成为他们的恩典的出路，你补偿他们所失去的。主啊，我又愿你大施怜悯，让做错的人他们能够有回转的机会，在他们在世的里面，以前可能他们会因着其他的种种的因素而做出了违背良心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上帝，当他们真心的悔改的时候，你仍然是会给他们出路，让他们不要担心失去。因为原来一些不好的坚持失去了，是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怜悯我们，我的不足求圣灵保惠师，你自己成为每一个人永远的帮助。感谢亲爱的天父，你赐下恩言，愿意在我们来紧的日子，我们更加的摆心机去查考你自己的话语，并且懂得怎样去具体的应用在我们的人生的处境里面。亲爱救主，感谢主，你是好得无比。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